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0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台湾大法弟子谈学习大法弟子必须学法的体悟。约一年前，我接了一个项目的协调工作，当时虽然觉得压力挺大，但因为长期扎实学法，很多的矛盾很多的关我都觉得可以过去。当时每天学两讲转法轮，每周抽出一天和一位同修密集学法4-5个小时，每次学完法都感到心清体透，有说不出的喜悦。但是随着协调工作越来越多，逐渐抽不出时间一起密集学法了，接着每天两讲也渐渐不能保证，整个人完全陷入工作之中。是啊，法没学好，心性掉下来了，与同修交流时都是坚持己见，同修不接受自己的意见，心里就埋怨的不行，完全不像个修炼人的样子，虽然知道不对劲，却没法改变，非常痛苦。师父的新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发表，我一看，其中有一段正是在说我，特别是在学法中，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学。大家知道学法在很多地方出现一些情况，什么情况呢？有些地区流于形式，有些人在读转法轮的时候思想不专一，在想其他的，不能够专注的在修炼中，这等于是浪费时间。不但浪费时间，本应该是提高的时候，却用思想想一些不该想的问题，一些事情不但没提高，反而还在往下降。如果学不好法，很多事情都做不好。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改变自己的状态，增加静心学法的时间。我连续读了10遍新经文，感受到师父在这次经文中把很多法理讲得更白了，我的思维好像一下子被打开了，特别对于人的思想的来源问题有了更深的体悟。有一天我给一位协调同修提一些建议，因为自己口气不太好，所以同修用比较严厉的字眼说了我。我虽然很生气，但向内找找自己，的确语气不善，所以不断发正念清除自己的怒气，慢慢的感觉自己的情绪缓和了下来，但是并没有真正去掉。不久那位同修又来交流，再次用不好的字眼说我，我的怒气又翻出来了，很想跟他辩论一番，看看谁有道理。就在此时，我想起新经文中的一段话，我刚才说人的思想来源，我在正法中看到个情况，在正法没到的空间中，有的时候大法弟子的一个想法比较正，就有一个正神或因素在起着作用，加持着他的正念。有的时候大法弟子互相配合不好，在发脾气，在生气， 我就看到一些变异的生命，有的也是很大，在加强它，而且不同层次符合着不同低层次的层层不好的生命也在起作用。我不是讲善恶两面人都有吗？这个法理师父在不同的经文中都提过，但我这次像开了窍了，我知道自己正念不足时，自己的思想是如何被另外空间不正的因素所操控。我们的思想被干扰，说出的话就不是真正的自己在说，但我却没有意识到，以为那是自己的想法。我当下就跟同修说，我们不要中了邪恶的计了，不要在这问题上绕了，这只会让我们更加走偏。刚好就要发正念了，我们停止了争论，开始发正念。我不断清理自己不正的念头，突然师父另一段法理打进脑海，不要争来争去的，不要强调谁对谁错的。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曼哈顿讲法。就在此时，我完全明白了，内心的怒气和不舒服的感觉都消失了，对于同修的批评完全没有负面想法，也不在意谁对谁错了。我和那位协调同修当时正在配合做一个新的大法工作，如果我们继续争论，事情就真的做不好了。回想起整个过程，我仿佛看到邪恶想尽办法钻我们思想的空子，让我们不能互相包容配合，做不好大法的事。这件事情之后，我更加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当我发现自己跟同修有间隔时，就立刻清除自己不正的念头。有位同修交流说，有一次去景点讲真相，本来状态都很好，突然之间觉得非常困，精神无法集中，他觉得非常奇怪，怎么刚刚还好好的，突然就困得不行。他开始向内找，发现几分钟前他对其他同修说了不该说的话，当他一发现这个原因后，犯困立刻消失。还有一次，我要家里的小同修学法，他刚好忙着做常人的事，听到我的话就起反感，回了一句不好听的话，脸色也很难看，我当下就不高兴了，想训他一顿，但同时我悟到，这些不好听的话不是他说的，是另外空间的不正的东西在钻他的空子。我立刻提醒他，这不是你该说的话哦，我提醒你学法，但是你回了不好听的话，这不像你该说的话，应该是另外空间不好的东西在干扰你。小通修看着我，若有所悟地说，我知道了，刚刚不是我本意要说的。就在这短短的一分钟内，我们之间原本可能发生的争执就消失了，因为我们都悟到那个变异的生命想让我们之间产生矛盾，我们归正自己的念，那些不好的生命就起不了作用。最近有位同修正经历着亲情关，一开始我只是劝他要放下，还奇怪他这关怎么过得那么久，没想到马上就是我面对几乎相同的亲情关。舍不得家里的小同修要离家到外地读书，由于我和小同修是互相扶持着走在修炼的路上，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想真相，谁偷懒谁就被提醒。如今他要离家了，我忽然意识到生活上将发生很大的变化，有点担心。这个担心包括他到外地的修炼环境不如家里，会不会被常人的事情诱惑，这一想就非常可怕了，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跑到脑海里。我想到师父说的，那么这么低级的人体什么能力都没有，你的思想境界符合什么，什么就支配你，那么也就是说，不同层次上的生命发现你要什么，执着了什么的时候，正好符合了它，它就起作用，甚至主导你。人不理智，发泄脾气时，负面因素就起作用。什么都是生命，它就是恶，它就是欲望，它就是恨，它就是不同的东西， 那它就自然起作用了。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我明白了，为什么那位同修会因为孩子离家而哭泣，甚至心绪被搅动得那么厉害。一开始可能只是一点点人心，被不正的因素钻了空子，而同修没有觉察，接受了邪恶丢过来的负面思想，以为是他自己的想法，没有去排斥他。悟到这一点，我立刻发正念清理那些不正的东西，抑制自己的念头，不让负面的东西滋长。我知道邪恶希望我走他安排的路，让我过不了这一关，但我不让他得逞。我正念除恶，正念想如何协助小同修开创修炼环境，相信师父给他安排的路是最好的。我们正念对待此事，一定会在过程中提高。我知道邪恶还不时地想在我发正念不足时把负面的东西丢给我，但我已跟小同修交流了，我们不能任由人的亲情控制我们，一定要坚定地走好师父安排的路。修炼七年多了，我总是觉得自己的境界提升很慢，主要还是没有坚持不懈地好好学法，当然就做不到实修了。能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多么大的殊荣啊，我真的万分珍惜，一定要坚定地走师父安排的路，不负这万古机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谈发正念的一点体会。在风风雨雨十几年的修炼中，我迷失过，脱离了大法，造成很多遗憾。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的帮助下，2007年我又回到大法中，感谢伟大慈悲的师父又一次把我从地狱里捞起洗净，多次给我清理身体，替我承受不同层次的业力，让我明白自己来到人间是要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同化大法真善忍，返本归真，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圆融大法，完成历史的使命。几年来在做好三件事上有了一些心得体会，现在仅就发正念方面谈谈一点感受。以前由于学法怠慢，三件事也不做，对发正念更不重视，发正念的要领也掌握不好，发正念十分钟什么感觉也没有，所以邪恶就来干扰我，在邪物的时间里，自己的另外空间场成为邪恶逃难的避风港。返回大法中修炼了，我知道必须把自己的空间场清理干净，开始每天四次正点发正念，好像不起作用，感觉力掌能量小，功能与神通运用不好，邪恶是欺软怕硬的，他就来干扰我。有两次中午睡觉，恍惚间在耳边有说话的声音，我心里想，门关着呢，人怎么能进来呢？我想睁开眼睛，可怎么也睁不开，身体被魔控制住了，想坐起来力掌，两胳膊却被他压着不能动。这时我就警惕了，心里想绝不能被他控制，我马上念正法口诀，但我的功能不起作用，我赶紧喊师父救我，一喊邪恶吓跑了。师父为了让我重视发正念，有一次在梦里点化我，叫我看见邪恶把我的空间场占领了，这些恶魔长得像动物一样，却像人一样站着，在平地上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向我包围过来，我心里很稳，站着立掌发正念，向四个方向发功，哪个离我近，哪个就倒下死了。儿子同修帮助我除恶，我看他不用立掌，从他的天目中射出一道白光，将邪恶灭掉，一次灭掉一个，后来邪恶越来越多，离我们越来越近，我看不行，拽着同修起身飞起来了，醒了才想起来怎么没喊师父加持呢。通过这两次正邪大战，我在发正念方面开始严格要求自己，每天双盘腿静心学法， 背转法轮，红银，红银二，经文正念，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什么是功能？及其他十几篇经文，多练静功，每天晚上整点发正念，能量场明显增强。一天夜里，突然有一个又高又大的动物把我的脖子掐住了，把我的喉咙堵住，不让我喘气，喊不出声音来。但我正念很足，发出一念，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你敢动我，今天来了就别想回去，一定要把你灭掉。我和他开始交手，他想压住我两胳膊不让我发正念，我挣脱了，对他说，不行，今天一定要灭你。我念正法口诀，我的手慢慢举起来，立掌发正念，我的手触及到他的手，他的手臂又尖又硬，他就往下扳我立掌的手，扳几次没有扳倒。我看见他的身体一点一点变小变小，最后化掉。通过这一次除恶，信心百倍，更感受到大法的神通法力，于是每天增加发正念除恶多达十几次，晚上六点十二点发正念，每次发正念延长时间，感觉全身能量流在运转。睁开眼睛一看，30分钟过去了，师父说，其实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只是没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就认为没有功能。但是无论能否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动真念时都是威力强大的。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只有真正严肃认真地对待发正念，不能放松自己，不能懈怠，否则就不能叫听师父的话，跟师父走。后回来的同修啊，师父一再等着我们达到标准，越到最后法对我们要求越严格，让我们大法弟子形成强大的整体，施展佛法神通，助师正法。
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清净的文章，珍惜万古机缘，抓紧救度众生。我是从亲人的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走入修炼的。父亲出门一个月，我和女儿陪母亲住，母亲已经修炼法轮功一年多了，人很精神年轻，每天晚上从学法点回来总是容光焕发，由衷的喜悦溢于言表。回家后，我也找到了一个练功店，从此走入了修炼。一，师父处处呵护我。一天早上，似醒非醒的时候，感到练功要迟到，心想干脆不去了，接着睡吧。就这么一想，忽然感觉一个枕头砸在我的腰上，我下意识地用手一摸，什么也没有。我悟到是师父在叫我起床。我赶紧穿上衣服来到练功殿，一看时间刚刚好，我感到师父对弟子无微不至的负责看护，比我们自己还珍惜我们，这件事一直激励着我，再也不敢懈怠了。在学法殿，地上摆满了垫子，同修都很热情，这里充满了祥和的气氛，是一片净土，大家都愿意来。除夕夜大家都没有停止学法，大法使我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在日记中写道，我要兼修大法到底。二，背法。我深切地感到大法的珍贵。2004年2月，刚过完新年，我开始背法，用40天背完了一遍转法轮，连续背了3遍。在这4个月的时间里，白天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地背，晚上再把白天背的复习一遍，有时半夜醒来脑子里都在背法。一天晚上睡觉，刚一合上眼，那些字就活了起来，一排一排的字像队列一样向我移过来，离我越近字越大，最后我整个人就进到那排字的排头的字里去了，一睁开眼就没了，一合上眼就是这样的，整个晚上都是这样，非常美好玄妙。我沐浴在法光之中，感到心清体透，大法洗刷我的灵魂，大法指导我修炼，我知道大法弟子的使命该做什么，怎样去做。一
2004年4月，我家成立了家庭资料店，大法使人开智开会。从来没摸过鼠标的我学会了上网下载、打印、刻录，去掉等靠要的心，直接上明慧网，每天浏览同修的文章，受益匪浅，思想得到了升华。二，六月成立了学法小组，我到同修家两人学法，后来相继有人去学，集体学法是师父留下的学法形式，大家比学比修，提高很大，出来学法的人越来越多，为了安全又成立了几个小组。三，找回了高级职称，找职称的过程也是正实法的过程。当背到第七讲，我们人活着就有维持人活着的权利，转法轮一句点醒了我，我也有被评高级职称的权利，放弃这个权利是不对的。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走极端。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当时师父发表了新讲法，问题出在哪里，你们就去讲，并不是单单为了推动官司才这样做，而是为了讲真相。但是官司误在哪里了，那里一定是需要讲真相，也许那个官司自然就推进了。平时你没有机会，你拽过一个人就跟他去讲真相，还有点不好意思呢，是吧？现在有事干了，那就讲吧。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当然整个找职称的过程就是我讲真相的过程，基点放在救人上。我和另一位同事从本单位一直到人事局，见到人就讲，法轮功是被冤枉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江泽民被国际起诉，大法的红船。由于我退休在家，没有继续教育这一项，不能参评，我想顺其自然。回到家，正好桌上放着一本各地讲法，我打开书，一句话映入眼帘，哪块碰到困难了，不能躲着走，哪有问题，哪就需要你们去解决，就需要你们去讲真相了。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哪一旦出现问题，就是需要你们去讲真相了。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我说师父又点我了，女儿问我还有哪儿没去找，我说市里没去，女儿陪我去市里找，到了市里我说，中国到处造假，假文凭几十万，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你说一句真话，喊一声法轮大法好，就有被抓的可能。我的一身正气震撼了他，他让我直接到省评审办去找。到了省里，一个外来办事的人告诉我，在哪里可以补上继续教育的手续，这样我没费力气就办成了常人看来不可能的事。当时参评已近尾声，更为神奇的是，居然有一位司机开车送我们去。我悟到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我没有放过给司机讲真相的机会，并送给司机风雨天地行光盘，因为我做对了，师父就给安排了好的结果，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而跟我一起去找的那个同事是走后门盖假章办成的，他打心里佩服大法弟子走得正，做到了真，留下了好的口碑，为以后劝三退打下了基础。后来他要了酒瓶和护身符，并给全家做了三退。这件事我悟到，一，你的言行符合了宇宙特性，宇宙特性就不制约你了，你办事就很顺。二，放下名利不等于没有名利，是你的不丢。三，基点放在救人上，不加入个人的观念，事情就能成功。四，无求而自得。五，大法无边，大法无所不能。六，修大法有福分。后来又有几个同事去找职称，却都没找成，他们说人家不争不抢，好事从来落不下。我说修大法有福分，修大法会给你带来更多的美好，我只做了自己该做的，师父却给予我很多很多。三，扎实救人，用心去做。随着正法形势的推进，酒瓶横空出世，掀起三退大潮，我把接触的一切人当作救度的对象，我买了 MP3 便携 DVD 到亲朋好友家讲真相救人。我曾经给一些民工讲真相，后来我觉得做得还不够完善， 还没有给那个民工头讲真相，我找了个机会和他聊起来。我说，你能挣大钱，说明你德大，有德有钱还得有命，三退才能保命。你叫兴盛退出少先队，你的事业会越来越兴盛。他笑着点头。我想救人不能有分别心，更不能放过有缘人，要把救人融入生活中。再举一例，买菜路上讲真相。早上买菜，看到门口有一个收废品的，搭上话后问，你戴过红领巾吗？他说，我学习好戴过。我看他帽子上写着喜之郎，就说，你用喜之郎这个名退出少先队，你就平安了。然后去买菜，给卖菜的夫妇做了三退，并祝他们生意红火。他们高兴地说，借你吉言。回来路上碰到一个妇女，给她和女儿做了三退，送给她藏字时的照片。过马路的时候碰到一个中学生，给他讲了六四藏字时，给他起了一个轻松的名字，退了团，在一个小时中退了六七个人。我真切地感到众生真的在等待被救度，只有学好法，说出的话才有穿透力，能解体世人背后的邪恶，救度更多的人。四，救度身边的人。真正受毒害的是世人，家人从私书害怕不理解，到知道法轮功是受冤枉的，江某某迫害法轮功是违宪的，家人已一年多不看电视，改看大纪元新闻，也敢花真相纸币，正法弘誓快速推进，使邪恶的因素越来越少，世人也在觉醒。这里融入了大法的慈悲，珍惜这万古的机缘，愿更多的人知道大法的真相，更多的人被救度。不当处请慈悲指正，用尽人类的语言也表达不了对师父的感激，感谢师父，谢谢同修。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首先请听山东大法弟子迎春的文章，针对常人的心结讲清真相。我是山东一个海滨小城市的大法弟子，这里只把我和同修一起讲清真相做三退中的一些故事谈出来和同修交流。第一，形成小组劝三退。我认识的同修大多数都能够走出来和陌生人讲三退，特别是我们这个三个人组成的三退小组的 A 同修，他不但见到陌生人讲三退不胆怯，还经常把他认识的几位同修拉出来讲三退。 B 同修有两个不到4岁的孙子，其中一个常住他家，不用说他有多么忙了，他每星期还能够参加4到5次的集体劝三退，他每次都是没吃饭就来了，因为约会的时间到了。我们三人配合得特别好，处处为世人着想，只要世人听真相我们就讲， A 讲不通 B 来讲，不少原来说怪话的世人三退后连声说谢谢。只要讲过的我们都首先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告诉他回去告诉亲朋好友，你这样做对你的亲朋好友好，对你的儿孙后代也好，你就积了大德了。他们一般都说好。我们这个三人小组坐公共车时一般都分开坐， 为的是好给身边的世人讲三退。身边的人三退了，要给他真相资料，离我们远一点的看到了，我们也借机给他一份，他要他也要，大家笑眯眯的互相传递。有两次车里的人都站得满满的，有半车人都能够接到真相资料，连开车的司机都给他三退了。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帮我们做的，我们都时刻想着师父的法，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见精进要旨二，理性。我们这里的年轻同修在干好工作之余，都能够打语音电话或做一些技术指导等我们老年同修不会做的事。我特别感动的是，有位70来岁拄着拐杖的女同修，她每个星期都找人捎来三退名单，而且是4-5年一直没有停过。我亲眼看到她坐着出租车到商场讲三退，出租车司机更是她讲三退的对象。还有一个上幼儿园的小同修，星期天和她姥姥在乡村集市上，我问她来干什么，她说俺来救人啦。我听了这句话高兴得满眼都是泪，我真替小同修高兴，更替这里的世人高兴。我们这里的世人三退的很多，当然也有不听的。第二，针对常人的心结讲清真相。2006年春天，我在浴池洗澡，和一位50多岁的妇女讲三退时，她说法轮功好，就是不该到处写法轮大法好，那么好的墙都写上了。她很生气地说着，我说就是最好的墙才配写着5个字。他问为什么，我告诉他，网上报道的有个小孩从出生天天哭，自从有人在他墙上写上法轮大法好，他的小孩再也不哭了。他说怪不得他把字写在他那面的墙上，原来他对面屋就住着我们的同修。我说写他那面，你这个单元都跟着沾好光。他说我儿子闺女那楼上没人写，我写好不好用？我说是这几个字就好用，谁写都好用，你写得更好，心诚。他说我怎么这么有福遇到你了。我接着告诉他三退保命的事儿，他着急地说这么要紧的事儿，他怎么不告诉我？我说可能他还没来得及，你回家问问你全家人，谁想保命叫他写个名儿，你送给你对面屋的邻居，他肯定心里替你高兴。他说俺全家的命保证都能保得住，俺原先就是反对法轮功到处写到处贴，这回我知道是为俺好，我懂了，我回家告诉他们去。前几天我讲真相三退时遇到一位女士，她说有好几个人跟我讲了我都没退。我问她为什么不退，她说我问你们的人为什么不明着退，你们的人说怕迫害，我看都怕人，所以我就不退。我说那是他们没说清楚，劝三退是04年以后，04年以前迫害法轮功最厉害，而咱们讲三退这几年，警察也明白了许多，也不敢像前些年那样迫害了。我们讲的怕迫害是为你们着想，你说到单位去退党团队，能有几个人能做到，那能有几个人得救？再说是天要灭中共，你跟中共说有什么用，那不是去求死人救一样吗？法轮功劝你三退是跟神退，就是表示你不是中共的一份子了，那么天灭中共的时候你就能留下来了。他说好几个人说这个事儿都没说清楚，今天我可听明白了，你说的我听着在理儿，我退，我们全家都退。说着他把他全家人的名都写给我了，因为他们全家以前讨论过这事儿。从开始这位女士提出这个问题时，我就一边背着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地维护法。
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谈制作散发真相资料的经验与体会。我是从1997年开始修炼的，99年720之前还能跟同修集体学法练功，720之后环境完全变了，原来练功点的负责人也走向了反面，我几乎跟同修失去了一切联系，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弯路，把自己混同于一个常人，直到后来幡然醒悟，看到明慧网上同修写的发放真相资料使用真相币等文章，我觉得很受鼓舞，决心自己也要行动起来。可是真要做起来，马上面临着一些实际问题，不干胶哪里去买，真相币如何打印，我是个常年蹲办公室的，对外面的很多事事不太了解，再就是妻子跟得紧，很少有独自活动的机会。一次我被派到一个省城出差，有了时间我就跑到打字店去买了不干贴，去超市买了尺子、油笔、裁纸刀，回到宾馆利用室内没人的时间写好真相标语，然后上大街上去贴。第一次上街虽然是晚上，没人认识自己，可心里却紧张得很，不干胶拿在手里就是不敢贴出去，走老远一段路才贴出去一张。马路边的树干、电线杆、大运河桥栏杆、公园里的椅子，我边走边贴，脚底磨出了泡。时间一长有了一些经验，主干道上清洁工多，可能贴上去不久就被破坏了，而且主干道上人流匆匆，行人不一定注意到，而在小巷子、居民区这些地方，清洁工去的少，行人居民悠闲，往往能够驻足观看，而且真相标语也醒目，效果较好。后来我因工作关系到了另一个省会城市，这时的我经验多了，买来大量的不干胶、打印纸，不再用手写了，几乎全部打印。不干胶打印短小的真相内容，如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等，打印纸打印整篇的真相内容，如大纪元公告等，有时 A4 大小的不干胶也可整张打印大纪元公告。不干胶适合贴在树干、电线杆、桥栏杆、墙壁、楼道内的配电箱、有线电视盒等地方，整张打印的可以贴在墙壁、公告栏等地方，特别是那些张贴污蔑大法师父的公告栏一定要贴上去，贴之前要注意，有的地方很脏，上面有一层很厚的灰尘，这样不干胶是贴不住的，可以事先准备一块抹布或者卫生纸简单清理一下再贴，不要贴在居民家的门上、汽车上，我们要考虑到常人的承受能力。根据我的经验，即使在白天人来人往的大街上照样可以贴不干胶，把不干胶在家里裁好，用裁纸刀在正面的空白边上轻轻画一下，把有胶，也就是印字的一面撕下几毫米宽的一个长条，倒贴的时候可以方便的把不干胶撕开，注意画的时候用力要适当，用力大了容易把另一面也画破，用力小了就画不透。把不干胶撕开后，背面没用的黄纸放进兜里，不干胶有字的一面朝向手心，胶面朝外，瞅准地方贴上去，手要用力，要贴牢，不起皱，同时动作幅度要尽量小，就像是随意扶了一下电线杆、桥栏杆一样，除非特别注意，外人一般看不出来自己刚才干了什么。我发现有些同修贴的不干胶太小了，像个手指头大小，不走近仔细看发现不了，同修这么做可能出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也可能是为了安全方便粘贴，我觉得这样效果不好，应该大一些，越大效果越好。白纸打印的真相资料适合放进信箱内、自行车车篮内，在汽车挡风玻璃上用雨刮夹住，不要被风吹跑了，还要注意晚上不要在酒店门口的汽车上面放真相资料，常人喝得醉醺醺的出来，又是晚上，可能真相资料连看都不看就扔了，最好是在居民区停放的车上面放，到第二天早晨 人们用车的时候可以看得清楚。居民区的邮箱有的钉在墙上，这些邮箱有的是全密封的，资料放不进去，多数有一个投寄口可以放进资料。这些开口有的朝外，一眼就看到了，有的开口朝上，不易发现，有的甚至还有盖子，但没有锁，轻轻就掀起来了。新开发的小区往往有成排的邮箱，像个大柜子一样立在楼底，这样的邮箱往往都有开口，方便放进去资料。对于投放进邮箱的资料，为了方便投放，可以事先把资料折叠好，这样投递速度快。而且我发现有的邮箱里面塞满了报纸杂志，这样真相资料如果过大往往塞不进去，所以我一般用 B5 纸打印，然后连续对折两次，塞进去就容易了。还要注意有些破旧的邮箱已经被主人弃用了，就不必浪费资料了。新建居民楼每个单元门口一般都有防盗门，防止外人随便进入。我发现很多防盗门是开着的，有一些虚掩着，要走近了才能看清，最好用手拉一下看是否能打开。我还发现一个情况，有些居民楼跟地下车库相连，而车库门口是开放的，进入车库就可以随意进入所有与它相连的居民楼。现在居民小区管理越来越严格，往往都有专职保安守门，院内还有保安巡逻。其实不要紧，保安看似严，其实里面的很多人他们并不认识，对行人出入一般不盘查。关键是我们自己正念要足，堂堂正正。有时在门口保安紧盯着我看，我心态坦然，昂首挺胸，目不斜视，就径直走进去了。有时也遇到几次险情，一次我把真相资料投进一排邮箱，一转身身后站着一个保安，可这个保安却像没看见我一样，一转身背对着我坐在台阶上休息。另一次我在居民楼内不小心走进了死胡同，恰巧那里两个保安在巡逻，我和他们打了个照面，我笑了笑说走错了，两个保安也笑了笑，我转身就走了。还有更惊险的一次是晚上，我走进了一个小区，传达室没亮灯，但其实里面有人。我走进楼的时候用眼光快速向身后扫了一眼，感觉到有人跟上了。我上了二楼，通过窗户看到保安站在楼门口，看来是要堵住我。我稳定了一下情绪，然后正念迎着保安走了出去。保安并未阻拦，看似危险，实际都是虚惊一场。漆黑的夜里独自一人在陌生的环境中，每当心中产生怕意，我就在心中背诵师父的经文，我相信师父就在身边看护着我，天上的神在看护着我。真相币我一般用真实打印机打印，激光打印机效果不好，墨粉容易掉，还是真实打印机自己牢靠，保持时间长，打印前先用白纸试一下打印效果、字的位置、大小。如果是手写，我一般用油笔或中性笔，油笔一般有两个笔头，大笔头可以在不干胶上写字，小笔头在纸壁上写。油笔渗透性强，但要注意不要把字写得过大，中性笔要选择出水流畅的，否则在新笔上面写不出字来。字迹一定要工整，要用心去写，一定不能潦草。字体要大小合适，字数不要过多，一两句话就行。明慧网上有同修制作的模板可以借鉴。真相资料真相币放在包里，外出时随身携带，利用一切机会发放使用。坐火车、长途汽车，车上都有书供乘客观看，把真相资料夹在书中，这也是发放资料的机会。写了这么多有点啰嗦，都是我的亲身经历，写出来供同修参考，做的不足的地方希望同修指出来，我们共同进步。
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王婆婆的劝退率为啥这样高。同修王婆婆60多岁了，每天骑辆旧自行车，不知疲惫地在外面奔波，不是发资料就是讲真相劝三退，三天两头她总有三退名单往外拿，多则几十人，少则10多个，而其他同修的劝退率就没有她这么高。大家叫王婆婆介绍经验，她总是笑笑，不愿意说自己。同修李婆婆就拐了一个弯儿，说是自己这一段状态不太好，要求王婆婆把自己带一带。王婆婆不好推辞，就约李婆婆一块儿出门讲真相。这样相处了一段时间后，李婆婆感悟到了王婆婆讲真相的一些窍门，于是就在小组集体学法时把王婆婆的这些窍门介绍给大家了。本文的题目就是李婆婆讲的第一句话。我们这个学法小组的同修都是60、70岁，甚至是70开外的人，我今年61岁，算是年轻的了。大家说三人同行，小的吃苦，要我执笔把王婆婆的经验写一写，我就推脱说怕写不好，别弄个捡到金子变成了铜，把好经验写偏了，对不起王婆婆。大家鼓励说怕写不好就是执着心，你不要担心，我实在推不掉，就勉为其难拿李婆婆介绍的第一句话做了题目，把王李两位断断续续介绍出来的一些情况用他们的口气做了一个归纳。这算不算得上是交流切磋，我心里没谱，还拿不准，只能说是给我们的民会网站提供一点素材。一，凡是遇上年老体弱有病的，中风后走路摇摆画圈的，拄拐杖坐轮椅的，残疾人，落难落魄的，甚至淘米要饭的，我都走拢去关心他们，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家庭情况，这样聊聊天叙谈一番之后就拉近了距离，再开口讲真相劝三退，对方就容易接受了，劝三退就水到渠成了，基本上能达到100%劝一个退一个。二，沿途路上碰到什么塑料瓶啊、废纸啊、硬纸盒啊等等能卖钱的废旧物资，我都给拾起来，遇上拾荒的、收废品的就无偿的送给他们，不要他们的钱。人家问我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心肠，我就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师父教我们要做好人。在这种情况下再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没有不接受的。三，遇上别人有急事难事需要帮助的就帮一把，然后就利用别人的感激之情趁热打铁讲真相劝三退，就不费力了。比如说有一次看到一个大约2岁多的小孩在门前哭得挺厉害，原来他要解手但解不开裤子，可他的家人又不知忙什么去了，我就赶紧过去帮助那小孩解裤子把尿，后来他家大人来了，看到后很感动，一个劲儿的感谢。我趁机讲真相劝三退，把他们家一家人都劝退了。还有的时候比如看到一些人的自行车链条垮了，束手无策，有的人是不会弄，有的人是怕脏怕麻烦，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女孩，我只要是碰上了就主动过去帮助，人家看我这个年纪了还不怕脏不怕累的帮人，当然就很感动很感谢，我把这个环境开创出来了，再讲再劝人家就能认可接受。四，我是家庭主妇，每天都要购买生活用品，我除了坚持用真相币外，不论买谁的东西就对谁讲真相劝三退。现在的人嘛基本上是唯利是图的，你买他的东西他就有一分巴结，你不占他的便宜他就心存一份感激，如果他多给了东西或者是多找了钱，你能退给他，他自然就敬重你了。所以我常年坚持对这一部分人讲真相劝三退，展示我们大法弟子无私无我为他人着想的精神风貌。虽然不能说100%的退，但明白了真相后同意三退的比例还是相当高的。
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武汉大法弟子的文章，向恶人的邻里熟人揭露其恶行效果更好。在长达12年的反迫害中，本市大法弟子做了大量揭露邪恶的工作，尤其近2年每一起绑架案几乎都能及时上到明慧网曝光。但是今年4、5月份以来，本市发生了多起群体性绑架事件，尤其省洗脑般的迫害表面上看越来越歇斯底里。在政协大战已经接近尾声的时候，本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恶人恶行的揭露还不够具体细致，很多迫害案例都是写个大概，对恶人没有点名，缺乏其个人相关信息，导致政协力度没有达到应有程度。师父评语文章《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一文中，谈到了他们将当地的一个县看守所的恶警集中进行大规模揭露的例子。除了采用了我们通常使用的办法，如上明慧网曝光、贴不干胶等，还有一项是本市学员没有太重视的。同时，我们站在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角度，分别给此恶警的妻子和其正在读高中的孩子写了公开信，并将此信以真相传单的形式进行散发。这一工作我们重点放在此恶警的工作单位、其住宅楼附近、其妻子所在单位及其周围附近，或散发或邮寄，目的是通过这种形式让其周围熟悉的人知道真相。从明慧网报道情况看，东北同修普遍做得非常好，恶人几乎无所遁形，连身份证号码、住宅地址、家人信息等等都搞得一清二楚，一比较就发现我们本地还有很大的空白点。本市历任的610头目是谁？每个人犯有哪些罪行？诸如此类，我们揭露邪恶本应该掌握的最基本信息，往往都没有搞清楚。当然，诸如这些信息都是行恶者所极力隐藏的，收集起来是有一定难度。多次听学员说，武汉太大了，了解邪恶住在哪儿都难，更别说他们的家人朋友了。是啊，难，12年迫害走过来了，我们走过了多少难，还怕这个难吗？主要还是在法上没有认识到，或者懈怠了，觉得反正3件事都在做也就行了。可是做好揭露邪恶、制止迫害、救度众生的事也是我们的责任啊，怎么能疏忽呢？细致的揭露邪恶需要每个大法弟子从身边做起，互相配合，全面了解，多方位的曝光，邪恶才能无处逃遁。希望本市同修能向内找找自己这方面认识的不足，相互协调，全面解体邪恶。
转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